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各地纪念澳新军团日。
中国否认特朗普关于美中贸易会谈的说法。
乌克兰总统回应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全国各地举行黎明纪念仪式，纪念澳新军团日 Anzac Day， 以缅怀110年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登陆加里波利的历史。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朗读了来自曾经亲身经历战争现实的澳大利亚人所写的信件和日记节选。在悉尼市中心，随着日出洒落在马丁广场和位于城市西部的帕拉马塔，当地政要与退伍军人一同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墨尔本，公众可以在黎明纪念仪式之后前往战争纪念馆献上罂粟花，并参与澳新军团日游行。贝恩·布里奇在堪培拉的纪念仪式上诵读了追忆颂。
They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他们将不会变老，而我们这些生者却渐渐老去。岁月不会使他们疲惫，时间也不会让他们蒙羞。我们将铭记他们，我们永志不忘。
越南战争结束50多年后，那些曾在战场上担任护士的澳大利亚女性首次被永久铭记。这个永久性的摄影展设立于昆士兰中部的莫文历史遗址，展出的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展现了当年澳大利亚护士在越南战场上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在1964年至1972年间，共有353名澳大利亚女性在越南担任护士。越战护士纪念馆策展人布雷利表示，战争中女性的角色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them.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War One and Two.
大多数人对他们一无所知。我认为大家开始以不同以往的方式认识一战、二战中的护士，以及波尔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的护士。但曾前往越南的护士却几乎完全被忽视了。
一位家庭暴力的幸存者表示，他希望下届政府能够重新审视关于胁迫性控制的相关法律，并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以遏制控制性行为。距离联邦大选仅剩一周多的时间，各大政党已经公布了有关家庭暴力的政策承诺。工党承诺将阻止施害者利用税务和公司制度实施经济虐待，而联盟党则承诺扩大警方的信息获取与共享权限，并计划设立针对科技胁迫行为的新的罪名。倡导者们对这些承诺表示欢迎，但是也指出两个政党所承诺的资金支持仍然不足。受胁迫控制影响的幸存者弗兰告诉 SBS， 目前的法律仍然允许情感和经济虐待在关系结束之后持续发生。
For a decade now, he has threatened legal action, threatened me in legal letters from his highly paid lawyers.
十年来，他不断地用法律手段威胁我，寄来他高薪律师写的法律信，而我只能够为自己辩护。尽管现在有了很棒的胁迫控制法律，但是显然这种行为非常难以举证。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施害者被成功起诉。
近日，联盟党移民事务发言人特汉确认，若达顿政府成功上台，将把澳大利亚的人道主义签证接收量削减至 1.2 万，并减少技术移民数量，以实现将永久移民减少 25% 的目标。这一消息在5月3日选举前9天公布，而如今已有超过50万澳大利亚人前往投票中心进行了投票。 在周一的反复追问下，达顿最终确认，联盟党不会减少父母签证的额度，目前该签证每年限额为8500份。特汉进一步表示，配偶签证也不会受到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此外，特汉还确认，联盟党将把澳大利亚的临时移民接收量削减10万，主要通过减少国际学生数量来实现这一目标。
近日，工党承诺将建立关键矿产储备，以进一步巩固澳大利亚在全球矿产市场的地位。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在积极争取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支持，以确保这一承诺能够顺利实施。如果工党再次当选，将储备大量的矿产产品和稀土材料，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关键矿产储量，这些矿产广泛应用于电池、电动汽车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等产品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党已经承诺投入12亿澳元，通过与商业项目签订自愿合同，或是建立以给定价格购买矿产的期权等方式来建立储备。
达尔文一名商店店主遭致命刺杀，引发了北领地对保释法进行紧急改革的呼声。71岁的商店老板费克在制止一起盗窃行为时被袭击并不幸身亡。一名18岁的男子在事发后向警方自首，他当时正处于保释期间，目前尚未被正式起诉。此次事件促使政府决定于下周三紧急召回议会，准备对北领地的保释法进行修改。北领地首席部长费诺基亚罗表示，此次改革将打造澳大利亚最严厉的保释法律。
What we want for the Northern Territory is to have the toughest bail laws in this country, and we will continue.
我们希望为北领地制定全国最严的保释法，我们将继续不懈努力，确保在新一届议会的首次会议中实现这一目标。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表示，目前中美没有进行任何商贸谈判。特朗普并未透露参与会谈的具体人员，仅表示是谁并不重要，并称稍后可能会公开相关消息。特朗普强调，美国一直与中方沟通，至于美国何时可降低关税，取决于中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表示，近期有关中美正在谈判，甚至即将达成协议的相关报道均为不实消息。郭家坤指出，中美双方并未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任何协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也表示，任何关于中美经贸谈判进展的说法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事实依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致命导弹袭击后，再次呼吁乌克兰与俄罗斯重启和平谈判。昨天晚间，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中，至少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次袭击引发多处火灾，紧急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对该城市最大规模的攻击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了这次袭击。记者问，鉴于乌克兰昨夜发生的事件，您是否仍认为普京有意追求和平？如果轰炸持续，您是否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特朗普回答，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他们双方都想要和平，但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等了很久，他们必须到谈判桌前来。我认为我们将实现和平，我们想要拯救5000名年轻人。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连串的新袭击表明俄罗斯并无和平意图。今天清晨，我们国家再次遭遇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目前数量已经超过200个，包括导弹，其中一些为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 乌克兰所有地区都遭到了袭击，已有80多人受伤。不幸的是，今天又有新的生命逝去。在基辅，一对兄妹在袭击中丧生，男孩21岁，女孩19岁。我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
印度总理莫迪誓言将追捕并惩治那些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旅游度假村发动袭击造成26人死亡的袭击者。警方已经确认其中两名枪手为巴基斯坦人，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武装组织克什米尔抵抗力量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作为回应，印度已下调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暂停一项关键的水资源共享协议，并关闭了与邻国之间的主要陆路口岸。在比哈尔邦的一场集会上，莫迪誓言要进行报复，引发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We will pursue them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我们会将追捕他们直到天涯海角。恐怖主义永远无法摧毁印度的精神，恐怖行为绝不会逃脱惩罚。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与 M23 叛军达成协议，同意在该国东部地区停止战斗，并致力于实现永久停火。在这项出人意料的声明中，双方表示将努力达成冲突停火协议。由卢旺达支持的叛军组织 M23 已经占领该地区多个关键城市，使本就动荡不安的地区局势更加恶化。自2021年以来，已有6次以上的停火协议先后达成，但最终破裂。不过，最新的声明指出，双方重申将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双方表示，这一停火将在整个谈判期间生效，并持续至谈判结束。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一道呼吁以色列立即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在一份声明中，四国表示4月23日标志着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援助超过50天，称这一行为是无法容忍的。黄英贤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呼吁各方恢复停火。他还表示，哈马斯必须释放所有人质，援助必须顺利进入。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41美元、4.672元人民币、4.973元港币以及20.814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6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